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历代志上下研读。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历代志下的第十七课，也是整个历代志上下研读的最后一讲了。关于历代志下的十七课的主题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做出教导的。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我不知道哈，你在这个聆听学习的过程当中，借着我们啊每一次所分享的信息，是否呢信仰上灵命上得到更坚定的帮助，你也能够更加的与神亲近吗？希望呢你也可以就着自己聆听学习的过程呢给予一些的分享啊，让我们了解你的情况如何。好了，今天呢我们一同来看看犹大国走到了尽头的事情。犹大国末代的君王呢是西底家王，关于他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36章10节到23节。西底家呢，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我们上次说过，约西亚王有三个儿子曾经先后登位的，包括了约哈斯、约雅敬还有西底家。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呢年21岁，做王11年。圣经作者仍然以一贯的特色来总结这位君王的生平，说西底家王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一句令人相当惋惜的总结。当我们参考列王记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中的记载呢就说西底家因为背叛了巴比伦，双眼呢被挖了，并且呢用铜链给锁着押到巴比伦去。犹大国也随着西底家的被掳成了亡国之奴。但是当我们看历代志下呢，历代志下的作者呢就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他原来呢不是以一个凄苦的结局来总结犹大国的历史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第一课就已经提到历代志下是犹太人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位置呢相当的独特，而且呢他的写书的目的呢是使亡国后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呢有所醒悟的，所以他在结局的写法呢是充满盼望带来出路的。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结束的时候呢也正是以斯拉记的一个开始，结束的内容呢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明神没有遗忘属他的子民。神透过一位外邦君王，就是波斯的古列，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话来。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样的一段结束与第一章的开始可以说啊是异曲同工的，因为呢都说明了国家的兴盛王位的坚固原因何在呢，乃是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而神同在的原因呢，是因着人的心愿意敬畏神，遵从神。从列王的历史里，虽然啊，我们呢所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愚顽的、悖逆的、恶的君王，但是从历史当中呢，还是不断穿插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就算犹大国要亡国了，但我们看见犹大国并没有被神所遗忘的，他们亡国，这也是神意料中事，其实是神所容许的。神的大能绝对不会因着人的罪恶而变得无能为力，神的大能也不会因着敌人的威势权柄而显得力不从心。神就是神，神就是大能者，他的全能没有限量，没有时间空间可以影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从历代志下最后的一段的记述当中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没有遗忘犹太人的种种的印证吧。第一方面，神差遣了先知，这是他对犹大的纪念。神差遣先知，作者记着说，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我们看见神所差来的先知，他们的遭遇是怎样呢？被人嬉笑，被藐视，被讥诮。那先知所受的苦啊，啊，可真的多啊！他们的侍奉呢，也不容易。看到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也真的令人觉得这样的差事呢，是相当的沮丧的。被嬉笑，又或者被嘲弄，被人当作笑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民众，他们并不相信先知所讲的话，他们的不信是因为自己心灵的愚昧无知，以致轻忽了先知发出严厉的言论来。这就像主耶稣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当时呢，也有很多人在笑他，说你救人却不能救自己。他们不知道神所用的方法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就像以毒攻毒一样，令魔鬼撒旦再不能够控告信徒。弟兄姊妹，愚昧的人，他们并不知道福音对他们的重要，但我们也不要因为他们这样的反应而灰心，我们要像昔日先知那样听从神的差遣，勇敢地去传讲来自神的信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实实在在的。说到被藐视，也就是被轻看、被鄙视、被看成为是没有价值的。昔日呢，许多人看见先知所做的，把他们看为无用，没有价值。但唯有我们继续用信心来做一个的凭证，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昔日耶利米先知在约雅敬和西底家的时代，他传讲来自神的信息的时候呢，眼见被人家轻看，被人家鄙视，甚至连他自己的家人密友都背弃了他。这个时候耶利米先知的心呢是伤透的，但是他的心仍然不肯停止宣讲来自神的真道。他形容自己的内心呢是有烧着的火，因此里头的话不能不说。但愿我们也同样拥有先知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所看见的也不是外在的苦难， 但是我们真正的看到，如果人拒绝不信，那么他们终身都是痛苦，最终也要灭亡，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最关心的。最重要是人的生命要得到神的帮助，因此我们还要不断的传讲，不断的宣扬，并且呢，要坚稳自己的立场，为着神的名，我们去立证真道是来自神的救恩。说到先知被讥诮，也就是他们被欺负、被欺骗，甚至呢被虐待。在约雅敬王与西底家王的时候做先知呢，哇，这个使命啊更是苦不堪言的。在当时，除了先知耶利米之外，还有许多先知因为说了一些君王或者是祭司领袖不喜欢的信息，他们就遭受各样的苦害，有被囚的，有被杀的，生活漂泊流离的。是的，为主受苦就是要在恶人当道的环境里头，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挑战已经是必然的，所以呢，不要害怕，不要畏缩，因为主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先知的一生就是要顺服神所分配给他的岗位，基督徒的一生也同样是要顺服在神所分配给我们的职分上。不要怕，有神的同在，他必定能够坚固你。刚才说了，第一方面的对犹太人的纪念呢，在于神差遣先知。第二方面，神没有遗忘犹太人，是神的话坚定不移的一个的应许，是因为神的话坚定不移。神的话能够直接插进人的内心，领人知罪，也令人知道盼望的所在。神是那位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神，他以慈爱眷顾属他的人，也用公义来判定作恶的人。神就是神，轻慢不得。在哈巴谷先知的笔下，先知并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以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这样文明的凶残的民族来攻击犹太人呢？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攻击出现呢？难道神没有怜悯吗？后来到了哈巴谷先知，他有机会站在守望楼上仰望神，祷告神，这个时候他才明了，才体会到，就算地上的一切都要失去，但是他仍然可以活泼的靠着耶和华欢欣喜乐。是的，就像先知的行动，不明白，但也不因此就拒绝神，他仍然站在守望楼上，仍然要以祷告来依靠神。那么神就会引导你去明白他，明白认识他的心肠肺腑，明白神爱人的心是这样的热切。无论是他差遣先知，或者是借着恶人来审判，神的心呢，都是专注在他所爱的百姓的身上，为的是要他们回转，脱离罪恶，重新得到救恩里的喜乐。我们再看神第三方面的所做的事情，就是神的能力处处彰显。神的能力处处彰显，有谁能够限制神的时间呢？唯有神以他的怜悯做了限期，人才可以从苦难当中得着解脱的。神已经定了70年，就是70年，70年后他的应许必定实现，没有谁，没有什么可以来拦住。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数字也有它的神学意义的。7这个数字 特别是用在日期上，就象征完整、完满。七十是七的倍数，意义也相同，表征了神审判的期限。这个期限过去了，当然借着而来的就是宽恕和拯救的日子了。神已经定了主意，没有人可以去更改。而限期呢，就是让人在苦难当中可以得到大大的安慰的一个的安排。耶利米先知按着神的心意，预言巴比伦人要入侵犹太地，并且呼吁犹太人要顺服巴比伦，服侍他们，因为七十年的限期过后，他们就必归回故土。当时的犹太人呢，拒绝听从，并且呢，想继续用自己的方法来打救自己。他们另一方面呢，还指责耶利米先知是巴比伦的喉舌，竟然劝他们要归顺巴比伦，于是呢，要捉拿耶利米，并且要苦害他。但是人的不顺服，岂能拦阻神的旨意去成就呢？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会顺服的功课，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不会白活了。我们可以用但以理来作为一个榜样，他学习顺服，他也明白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他也亲自经历过巴比伦国的残暴不仁，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是默默的跟从主，默默的信靠神，真道是他所坚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一个生命的根基。而这个根基以外呢，其余的事情他都可以尝试学习顺服、学习配合。譬如呢，巴比伦要但以理改名字，他接受了；巴比伦要他学加勒底的文字，他也顺服了；巴比伦要他担任政府的公职，他顺服了，而且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担任了巴比伦国三朝四朝的重要政治领导的位置。今天神在圣经的预言仍然继续生效当中，我们也亲自经历到在末世时期种种的苦难，像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等等。主再来的日子呢，已经接近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末世当中有一件的美事是必然兴盛的发展出来，就是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这个的应许，这个的使命，今天仍然是应验着，朝向神的心意和方向来发展着。圣经神的话语都是实实在在的，而透过历代君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一个兴衰的关键，敬畏神的必得兴盛，背叛神的必遭审判。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都以圣经为基本，我们去学习过一种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的生活，也把我们的人生呈现到神的手中，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